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呢，这石氏眼里边容不得楚娘，那逼着楚娘改嫁，最后鲁慧没办法，就要把这楚娘啊送到清修院。楚娘出了家了，你说楚娘的心里边能好受吗？本来跟着这鲁祥由打京城回来，实指望鲁祥做了官，自己呢也享受荣华富贵，这一辈子吃穿不愁。可没成想，嘿，这鲁祥赶奔广西上陵县却上身，那半路途之中遇到土匪一命而亡，他的媳妇儿容不得自己。楚娘啊到了清修院，开始的时候也想不开呀，天天以泪洗面。咱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鲁慧把楚娘这事儿安排完了，到家里边收拾行装，阔别了自己的母亲石氏，带着家人吴成起身行赶奔广东柳州。到柳州这儿打算把自己的爹鲁祥的灵柩扶回老家，由于心里有事儿，又是痛念先人，一路上虽然是青山绿水花红柳绿鸟啼花落，风景啊确实不错，怎奈这些个东西都影响不了鲁慧。鲁慧心中悲伤，一路之上也无非是饥餐可饮，小行夜住，一路无话。这一天来到柳州地面，何人这一打听，有人给指点怎么走怎么走，就来到了埋着鲁祥的这坟地。一看荒冢累累，鲁慧心中的难受就别提了，想起自己的父亲如何恩养自己，当时鲁慧眼泪滴滴答答可就下来了，找到了一座高大的坟丘，就在坟丘前边立着一块石碑，见石碑上上书鲁祥的名字，鲁慧一见痛入心脾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，只哭得天昏地暗呢。那是自己的亲爹，也颇有感情。吴成在旁边看着，最后呀也是哭泣不止。旁边有不少路过的，见到此情此景，无不掉下了眼泪。罗慧命吴成买办纸马香客，包括一些个酒肴，在坟前祭祀，嚎啕大哭，哭得悲悲惨惨。就在此时，听远处马褂圆铃声音所响，旌旗飘摆，来了一位官人乘马而来，来到这坟前，把马勒住，吁，是何人在以此啼哭？这是鲁慧呀，就顾了哭了，未及回答这个官人的问话。吴成啊一看有人问，他这仆人赶紧上前带领。这吴成抬头的一看，哎呦， 来了袁武官，叫见袁武官，头上戴青铜盔，身披青铜铠，外也罩绿罗袍，胯下黄貂马，肋下挎着一口宝剑，三十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穗飘摆。往这人脸上看，这人呐，长得黄白净子，两道浓眉，细着三苍飞罗鬓角，长得呀倒是忠厚之相，一步短漠然。吴成一看这武官，吓得一哆嗦。你要想他一个平民百姓，就这当官的能不害怕吗？可是吴成用眼睛往这人马后的一溜，见到一大，这不是前日我在途中相遇的纪心吗？这是吴成的一分析就知道了，这骑马之人就是柳州团练使昌青。想至此处，这吴成心中高兴，吴成啊赶紧往前回禀啊，这位官长啊，要说这位是已故的罗老爷公子，特此由哪河北霸州前来把我家老爷的灵柩扶回河北，小人就是罗家的苍头，这苍头啊也就是罗家的这仆人。昌七闻听此言，甩凳立案下了马。一般昌七啊也是河北霸州人，和这鲁祥啊乃是同乡，因此下马过来。昌七看了看鲁会，原来同乡顾焕之子，快快请将过来。吴成啊这才把鲁会给搀起来。当时鲁会啊也战战兢兢，因为他不认识这昌七。来到昌七面前，拭泪整衣，把眼泪擦了擦。你满脸的泪水去见当官的，这与理不合。就要这样上前相见，昌七一看着鲁会的一表不俗，虽然脸上带着愁容，也看这小伙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岳相拥，面白如玉，这个腰是这个身段是不胖不瘦，满脸的书卷之气。当时昌七着暗暗称羡，在这儿问了几句，当时这鲁会一一作答，最后这昌七也提出来，鲁会啊你现在少年，不辞数千里游打河北来到广西，一路上说着跋涉之苦，原来夫你爹的灵柩回转河北，捉见你的人孝，可是你来可是来了，把你爹的灵柩扶回河北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，你也自己算一算，这一路之上又要行船又要雇车，这费用可不少，非得几百两银子不可。昨下如果你囊中无资，恐怕难以行动。这昌七一说这话，也正说中了鲁会的心坎上。是啊，我鲁会纵有心把我爹灵柩扶回去，那就得雇人呢，就得雇车雇船呢，没钱是玩不转的。你看这钱没有了不得，说钱不是好东西，不是好东西缺了钱还不行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。 不有这么几句话吗？叫再好的将军怕没权，再大的英雄怕没钱，是再重的汉子怕病残。这话说的是颇有道理。罗慧闻听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。罗慈说，难道一说我觉得灵柩就没有还你相知？罗慧啊，这眼泪要下来，悲悲啼啼。这昌七见鲁慧流下了眼泪，也动了恻隐之心。鲁慧呀，我看你现在不必忧伤，令仙尊原系狄公所葬，乃是平西老王狄青狄冬美把你爹给葬埋，就是你打算把你这个灵柩由打着广西运到河北，也应该禀知狄老王爷，得到王爷允许之后方可把这灵柩运走。现如今狄老王爷驻节在滨州，你呀也不必前去禀告王爷，就要暂时住在我这府上。我和你哪一世同乡，等我呀替你，等我替你据文呈报，便要庶吉闲知你一片孝心，狄公见了之后也必然连你一片孝心必然出手相帮。我昌七呢和你又是同乡，从我的家里边再整出点银子，那帮着你把你的灵柩运归河北霸州，你也看如何？罗慧闻听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再加着这昌西和自己是同乡，只好点头应允。昌西吩咐左人备马，约鲁慧乘坐，连吴成一起带到鲁州团练使衙门。鲁慧呢要重新给昌西见礼，当时昌西吩咐准备酒宴。昌西是柳州团练使，也算不小的官儿，当时准备了丰丰盛盛的酒宴，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陆地牛羊海底鲜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水里游的，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，整了这一桌子，必然是家乡来的人了。可是鲁慧呀，由于心中悲痛，那酒一点儿也没喝。昌西看鲁慧那不喝酒，也知道他心里不好受。酒入愁肠，酒入欢肠，真要是发着愁再喝点闷酒，对这鲁慧也没有好处。因此昌西不忍强劝，等到了第二天，正要自己写着文书把这个罗翔这事儿据禀平西老王狄青狄冬美，没成想啊，要打衙门外边走进一人前来禀报，说探得河北霸州有妖人王泽作乱，在河北霸州杀官夺府，窃据城池，势力猖獗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死走逃亡。昌西闻听着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多亏了我前些时把我家眷接到柳州，真要是接晚了，兴许要死在贼人之手。但是想到鲁慧怎么办呢，忙把鲁慧给找来，就把霸州作乱这事儿，结果呀、和鲁慧一提，鲁慧一听啊， 可就着了急了，当时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。昌西看着鲁会，有了霸州乃是你我的家乡，今被妖人窃军，归路不通，我昌西的家眷前些时已经接到柳州，不知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，现如今你暂时也别忙，你要父亲的灵柩运往河北，因为霸州作乱，你运回去之后兴许啊也身遭不测。罗慧闻听此言，这惊得捏呆呆愣磕磕，心想是倒霉，真倒霉，眼泪沾湿前襟。鲁伯父啊，鲁伯父，哎，要说我鲁慧没有三兄四弟，只有双母在堂，无人侍奉，是指望早早的把我这灵柩运回河北霸州，也为母亲。哎，要说鲁慧不能弑父，又是弑母，没成想如今死父之骸骨还没有归还故土原籍，生身之母是生是死，哎，也未可知，且不痛哉。说完了之后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。这昌西就劝我说：“贤侄啊，事已至此，你呀，就是哭，就是闹，就是愁，也没有办法。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令高堂自然能安然无恙，妖人作乱，朝廷焉能坐视不管，肯定派兵去讨，你也暂放宽心，在我昌西的府中啊这么一住，在此供书，等到河北霸州兵乱平了，我呀再详闻，把你这事禀报平西老王狄青、狄冬美，你再扶着你这的灵柩回转家园，你要看如何。罗慧一听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依着昌西，这才是夜伤死别一生离，两处魁为两地悲，黄土难埋长一段，白云北望泪空垂。这鲁慧呀、啊、就在昌西的府上住了多时，这昌西一见鲁慧，这小伙长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真好似潘安重生，宋月还魂。什么叫三观年间的吕布，大唐朝的小罗成，也不过如此。就这样，昌西对鲁慧颇有好感。原来昌西膝下有女无子，夫人袁氏啊，近日在家新得一子，到现在才一岁，和自己的姑娘月仙前些时寄信呢、啊，回了一趟老家河北霸州。把这母女等人全都接到柳州。要说月仙姑娘今年14岁，彩色绝伦，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，长得貌美如花，真可以说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比花花生蕊，比月玉生香。这昌妻两口子爱若掌上明珠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要星星不给月亮。昌西见到鲁慧 一看鲁慧一表人才，心想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干脆我就把我姑娘月仙许配给鲁慧。要说鲁慧人样子长得确实出众，有没有真才实学呢？我想办法试上一试。有人说了，那昌旭想什么办法试这鲁慧，您是单听下回。